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老看车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啊。
叫盘马，
地位地板，
纯欧美的，
深圳
马票啊！
大哥，这么萝卜不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！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，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《偏偏爱读书》。
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今天请继续收听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料卷》第八集。
剑气纵横，那骑士只觉得全身冰冷，手脚一阵麻痹，再也控制不住胯下之马。那马也仿佛感受到这无形之剑的威力，突的一声长嘶，人力而起，将那骑士掀翻下来。后面的骑士急忙收束马匹，以免踩伤落地的骑士。24骑士组成的马圈顿时大乱，是马群嘶啸，奔开了车队。郭傲缓缓的又将眼睛闭上，悠然道：走吧。却听一人缓道：阁下好功夫，但是若就这么走了，我们擎天寨还如何号令黑道群雄呢？前面以里而来又是四乘马，当先一人手中拿了柄水墨折扇，方巾如衣，脸上面团团的，尽是笑容，一点江湖气都没有。他左边的那个人却是黑面虬须，身长腰阔，坐在马上几乎要将那马压塌。他背上赫然背着两柄巨斧，每一只都有车轮大小，怕不有200多斤。右边一人面色黄黄，年约40，长得没什么出众之处，只是手臂颀长，垂手下来竟已过膝。第四人纵在这朗朗白日之下，仍然紧紧裹着一身黑衣，眼睛虽然明亮伶俐，但两目中间直拉下一道伤疤，却更为伶俐，正是袁独。郭傲目光闪动，喃喃道：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，有的人才不见了一天就去做了强盗，这世上还哪里能找到什么好人呢？手摇折扇的人笑道：郭大侠不必惊异，其实他也不应该说是强盗，只因我们青天寨的寨子并非山寨的寨，乃是讨债之寨。郭傲淡然一笑：今天你们来就是想要讨债了。那人手中折扇轻摇，点头称是。郭傲说：我欠你们的吗？那人折扇一指说：你欠他一剑。他指的正是站在最末的袁独。郭傲点头道：这一剑他说过迟早都要还给我的。那人笑道：郭先生，这笔债务我们倒不急着要，我们今天来是要讨别的债的。郭傲道：哦。那人说：我们来向他们讨债。他手中所指却是那12名烫子手，这12人随着他的手一指，早就吓得脸色巨变。他们能欠你们什么债？那人笑了：也没多少债，就是些银子而已，30万两。郭傲也笑了：你们名字跟别人叫的不一样，形式却和原来一样，说来说去还是要银子。哎，不一样， 那人急忙摇头说，别人要不着银子就大打出手，我们却不一样。你们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是拿东西跟他们换，直到他们心甘情愿地将银子换给我们为止。你们拿什么换？
拿他们的手，他们的脚，还有他们的命。
他释然解释着，
我们并不真的砍下他们的手，剁掉他们的脚，取了他们的性命，我们只是让他们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，然后他们就会换的。
郭傲的脸上挤出一个悠闲的笑容。现在你们就来拿我的手脚性命来换这30万2白银了。那人似乎兴趣全都到了手中的折扇上，并不回答。郭傲冷笑道，哼，我既然替人家保镖，那也就只有按照生意人的方式行事。只要你们将我的手脚性命拿来，这30万2白银就送给你们又何妨？那人目光突然抬起，笑道，老二老三老四，他要看看咱们的本事，你们意下如何？裘须大汉怒喝道，
他要看就让他看好了。
他突然间纵马向前，双手行动，车轮大的两柄巨斧已然是腾空而起。大汉手掌凌空翻舞，两柄巨斧也凌风翻舞，就如风车一般，势道惊人。他并不是用两只手来挥舞着巨斧的，没有人能手提200多斤重的巨斧还能如此的挥洒自如。他用他的肩，他的肘，他的胸，他的脚，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。他的手抓着巨斧，吐气开声，巨斧发出嘶声的尖啸，破空而出。他的肩接着撞在斧柄上，巨斧是啸声更急，凌空变幻，怒斩而下。他的肘突然撞出，恰好撞在斧面上，那巨斧相互碰撞，咔砰一声大响，左右旋舞，化作两团青气。他的胸却挺出，斧柄重重地垂在胸前，这人却如钢铁铸就的一般毫不动摇。斧锋尖丝，他的身子跟着滑出，双脚突然飞踢，两柄巨斧冲天而起。这种运斧的手法看似生硬，那大汉却运用的巧妙而灵活。200多斤重的巨斧已然由大拙变成了大巧。大汉突然间收斧而立，傲然道，
这样的斧法够不够换你两只手呢？
郭傲看着自己的两只手说，
的确够了。
那黄面人慢慢下马，突的伸掌按在马背上，那马一声嘶叫，竟被他按得直向地上跪去。那人跟着一掌击在马屁股上，那马受惊，四蹄攒动向外急奔。那人身形不动，手掌就跟粘在了马背上一般，被那马带着向外急奔。他在马背上一按，身子倏然退回，手掌摇摇提起，突的一掌击出。那马这个时候已经奔到了10丈以外，但他的前脚跟后脚忽然就长到了一起。这人凌空一掌，竟然将那匹马的骨骼全都击碎了，生生将那匹马压得扁了起来。郭傲动容道，
好功夫。
那人冷冷地说，不知这气功够不够换你的双脚？郭傲叹道，
就怕我的脚值不了这个价钱。
挥舞折扇的儒士这个时候却笑道，
我的武功又怎么样呢？
郭傲道，你方才在大汉飞舞的斧刃上摸了3把，马奔出到4丈时，你飞纵而起，踩了一根马鬃，凭你这手轻功换我的性命，那也绰绰有余，就不必再问了。那儒士变色道，
想不到剑神的眼力这么好， 只是你既然认为我们够价钱，为什么还不将银子送过来呢？郭敖淡淡一笑，你们忘了，我最值钱的不是手脚，也不是性命。那如是笑道，那还有什么比你的性命更值钱的？难道是这30万2白银？孤傲沉声道，是剑。他散淡的目光突然间锐利起来，声音中也好似注入了一种莫名的自信。伏法换手，气功换脚，轻功换命，但用什么换剑呢？他忽然转身对着裘须大喊说，你的伏法果然神妙奇异，但你的功夫却大半在那斧柄上，若是我一剑将你的斧柄削断，你还如何用你的肩，用你的肘，用你的胸呢？说完这句话，大汉的额头已经浸出了汗水，竟好像被他一语击溃。郭傲再不理他，转向黄面人，他的目光更加锐利，黄面人却不由得不安起来。郭傲慢慢地说，你的气功的确强横，这种硬本事本也没有取巧的办法可以胜过。黄面人禁不住松了口气，郭傲却说，但气功掌力本身也有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慢。他的目光盯住黄面人，我的剑法却是出了名的快，你挡得住我一剑两剑，还能挡住我第三剑吗？黄面人亦是汗如雨下，的确挡不住，没有人能够挡住。掌法气功无论多么高明，都需要一定的回气时间，快掌绝不会重，这个道理谁都知道。若是用剑的高手以快剑相遇，气功再盛又能有什么法子呢？郭傲看着黄面人微微颤抖的双手，满意的笑了。他转向那儒士，那儒士却先笑了，我知道郭先生看不上我这轻功，不肯拿命来换的。郭傲点头道，我是看不上你这轻功，也没有任何轻功可以取我的性命。如是仍在笑，似乎赞同郭傲，又似乎根本不屑。郭傲却全然不理会，继续说，但暗器就不同了，高明的轻功再辅以无形无迹的暗器，那就没人能躲开。他看着如是，你是不是暗器高手呢？如是笑道，呵呵，我本来也不想试，可偏偏我从3岁的时候就开始练暗器了。郭傲又叹道，唐门对弟子最为苛刻，你一定是吃了不少的苦头啊。如是哑然，唐门？你怎么会认为我是唐门的子弟？郭傲笑了，他此时的笑就跟剑影闪动一般，隐约但却鲜明，也如剑锋砍在敌人的脸上。他悠然道，你不是唐凡？如是这才全身定住，双目中爆出两串金光，金光飞射聚在郭傲的脸上。郭傲动也不动，他的脸如石柱般坚毅，就算真有刀子砍过来，这张脸也不会损伤分毫。如是终于叹了口气，缓缓闭合双眼道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郭傲的笑容泯灭了杀气，耐心地讲解道，你知不知道你有个习惯，你的左手一直停留在腰间，就算你方才飞逐奔马，手摸斧刃，你的左手也从没动过。这只有一个解释，那就是你的左腰间必定有什么致命的武器，而你也习惯了将左手置于此处。但刀长枪锯鞭突钝圆，你的腰间却平平整整只有个小小的袋子，所以这致命的武器十有八九便是暗器， 而天下暗器又有谁能比得上唐门致命？唐凡沉声道。说下去，郭傲道，你也许也发现了自己的这个习惯，所以才找了柄折扇来不时晃动着引开别人的注意，但殊不知动的东西虽然醒目，但不动的东西才真正具有威胁。那也不能断定我就是唐凡，郭傲傲然道，唐门虽以暗器扬名，但向来自诩光明磊落，以暗器当名器用，这么烦人的唐家人，不是你唐凡那就怪了。唐凡笑了，他的笑声尖促有力，竟然跟元毒有几分相像。好个剑神，好个郭傲，凭你这番说辞，剑法气功轻功暗器真不够换你这柄剑的，但这东西又如何呢？他一扬手，突听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传来，关到左边的树林中竟然窜出七八个人，人影翻动，赫然架起了一门红衣大炮。唐凡奸笑道，诸般手段都要不了你的命，但这尊大炮又怎么样？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它，它可是经我们唐门精心改造过的，炮弹一经射出，无论击中什么目标都立即爆炸，而其中藏的36000枚毒素也就跟着炸出，只要有一丝一毫碰上，我担保你的神剑立即会变成鬼剑。郭傲终于动容了，唐凡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，就算你能躲过，这个小姑娘呢？这些烫子手呢？我不信你自己能运走这30万两白银。这个时候，上官红的脸色也跟着变了，唐凡却更是得意，你们运来运去，还不是运到青天寨？不过青天寨距陆渡也不远，不过青天寨离巨鹿渡也不远，你们马马虎虎就算运到了巨鹿渡，想必吴越王也不会怪你们。郭傲沉默着，似乎在考究其中的厉害。上官红的目光渐渐变得跟红衣一样红，他嘶声道，你不是神剑吗？怎么连一尊大炮都挡不住啊？唐凡笑道，哈，姑娘可千万不要怪他，只因这尊大炮太过厉害，别说他挡不住，就算于长空复生也一样挡不住的。上官红叫道，他挡不住我来挡，反正你们结了这趟镖，我们也活不成。他说着展开轻功冲了出去，他的轻功不是很好，却很花哨，大红的裙子凌空展开，就如一朵红花，可这朵红花才放，已然被一只手给拉了回来。上官红双目赤红，大叫道，你为什么拉我回来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郭傲却不理他，对唐凡说，这30万两白银已经是你的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将他们搬走？难道你也想我找些东西来换你的性命吗？唐凡松了口气，立即道，哎，我的性命低贱得很，哪里肯劳剑神之手。他回身挥手，兄弟们，剑神已经将银子赏赐给我们了，快些来搬呀。说时迟那时快，24骑的骑士轰然答应，跳马下来，赶着镖车向前行去，每个人路过郭傲的身边都是一笑，抱拳大声道，谢剑神赏，谢剑神赏，谢剑神赏。那笑容中时有莫名的讽刺。剑神之剑还未出鞘就被人严严封死，也的确值得他们笑，只是这笑实在太过值钱，竟值30万两白银。郭傲的脸色沉静不动，这些话就如不是对他说的一般。 转瞬之间，强盗们已走得一干二净。袁独临走之时，还忘不了回头恶狠狠地盯了郭傲一眼。郭傲知道他的意思，也知道他们之间的债是必定要还的。问题是怎么样去还？是用郭傲的血，还是用袁独的血？那小姑娘忽然跳下马来，指着郭傲大骂道：
我们父女俩真是看错了你，早知道你是这样的懦夫，我们父女俩为什么不自己走这趟镖？就算被人家杀了，好歹也死得像样些。
郭傲冷冷地看着他，小姑娘却丝毫不惧，依旧地骂着：
我看你这柄神剑跟烧火棍也差不到哪儿去，要不怎么连尊大炮都怕成这样。
这小姑娘实在是小，她还不知道什么是红衣大炮，也不了解其中的威力，但她却了解郭傲目光中的不屑，所以她大声说：
不就是尊大炮吗？我就不信他能轰死我。
说着他就窜了出去。唐凡一行人压着镖车走了，却不知为什么将大炮留在了原地。难道他们就不怕郭傲用这尊大炮来对付他们？郭傲目光闪动，小姑娘已然窜到了大炮面前，举起了火折子向引信上点去。他看到掌控大炮之人就是这样做的，当然那人只是做了个姿势，而小姑娘却真的点了上去。郭傲的脸色立刻变了，他飞身纵起，拉着小姑娘一窜十数丈，脚一点又是十数丈开外，突听惊天动地的一声大响，硝烟四起，将周围一起笼住。那小姑娘料不到大炮的威力，竟一强致死，双耳被震得嗡嗡作响，脸上也没有了血色。硝烟散去，只见大炮身后的树林被移平了方圆数十丈的一个大坑，林木泥土混成了万千残骸向四周飞溅开，当真是崩山坏月，夷陵平海啊。小姑娘的脸色更加难看，她也明白郭傲为什么不出手了。这炮火的威力实在强大，强大到已非人力所能对抗，只是那炮火却是向后面喷射的。郭傲若是用这尊大炮来对付唐凡，只怕会将自己轰死。炮火中也没有任何的毒气毒烟，这尊大炮看来只是一个骗局而已，但这骗局却精巧无比。等银子到手，他们将大炮丢弃，郭傲若不是个谨慎冷静到极点之人，必会以为他们乃是得意忘形，被财货迷了心窍，也许就反用这大炮来对付他们。一旦大炮掉头，那么郭傲一行就必死无疑。这个骗局的精巧之处就在，无论你怎么选择，唐凡都是赢家。调转大炮来对付唐凡，只会让自己炸死，不用大炮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匪徒将银子运走。上官红这个时候突然说：
难道他就不怕郭叔叔追上去，趁他们没有大炮的时候将他们杀个干净？
郭傲救了他一命，于是懦夫就变成了叔叔。郭傲摇头道：
他们当然不怕，因为唐凡是用毒高手，他们纵然斗不过我，却仍可以在镖车中下毒，让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银子，却碰都碰不得。唐门毒物的厉害之处，想必你也听说过。
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将镖车劫走？
谁说他们将镖车劫走了？
不是劫走，难道你还能将镖车变回来吗？
那也不是不可能，只是时候未到而已。上官红呆呆地看着他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郭傲说，唐家的暗器毒物虽然霸道，但我郭傲一剑在手，虽然不一定能躲过这些东西，却有把握让他们出不了手。上官红说，
连这门大炮也一样吗？
连这门大炮也一样。
那你为什么不出剑？
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会明白，世上的事不是只靠出剑就能解决的。
我不明白，我只知道你要是出剑的话，飙车就还在我们这儿。
在我们这儿又能怎么样？俗话说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我虽然很有自信，但此去300余里，道上也不知有多少飞贼掠夺。我的剑纵然真是神剑，只怕也会杀软了。所以他们若是想要，就给他们又何妨？
怎么能给他们呢？
上官红急了，而郭傲的神色中却自有一股自信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说的一句话？
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你好看车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要盘吗？
地位地板，纯欧美的，
真正
好听。
大哥，
量啊萝卜，不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。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。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偏偏爱读书。
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上官宏道：“
什么话？”
郭傲目光遥望远天，悠然道。擎天寨离巨鹿渡不远。上官宏道：
那又怎样？擎天寨还是擎天寨，巨鹿渡还是巨鹿渡，飙车劫了还是劫去了，我们该死还是该死。难道你也认为吴越王会认为擎天寨跟巨鹿渡一样而不怪罪我们吗？
郭傲道：擎天寨跟巨鹿渡不一样，但我可以将他们变得一样。上官宏冷笑道：
哼，我倒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成愚公了，竟然可以移山。
山不可以移，但身上的东西却可以移呀。这个时候上官宏似乎有一丝明白了，目光也跟着闪动起来。
怎么移？
他们劫夺了飙车，必定要运到擎天寨去。反正青天寨离巨鹿渡不远，我们为什么不等飙车到了青天寨之后再出手夺回来呢？
那么这30万两银子的大麻烦就不是我们的了，而是他们的了。
哼哼哼哼，你就将他们当作我们雇佣来的镖客，这一路子上替我们打发道上的毛贼就可以了。
啊，只是到了地头还免不了挨个打赏。
哈哈哈哈，那自然一人赏他们一剑喽。
万一他们另外有什么计谋，或者埋伏了什么高人，我们夺不回来，那该怎么办呀？
若是那时候夺不回来，现在我们也未必能保住飙车，又何必不让给他们呢？上官宏终于点了点头，叹道：
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相信郭叔叔的这柄神剑了。
当下两人将趟子手遣回，向前追去。郭傲有心将上官宏也遣回，哪知他死活不肯。郭傲没有办法，只好带了他一起赶路。幸好这小姑娘的轻功虽然不是很好，但也不是很差，身子更轻得很。郭傲将他架在肩头，展开身形，倒并不费多少力气。那飙车行走缓慢，两人奔了一刻钟就追上了。擎天寨的强盗果然嚣张，一行二三十人赶着30万两白银，竟然丝毫不担心，一路上谈谈说说，尽讲着方才与郭傲一战，也不怕另有别的毛贼掠夺。唐凡更是威风八面，众人讲到他用一门红衣大炮骗退郭傲时，不禁大声喧哗。唐凡面露微笑，策马缓缓前行，心中却是得意非常。什么仙剑剑仙的，遇到我唐门中人，还不是一样变成了胆小鬼吗？飙车陆路虽走得慢，却一刻不停。飙车上的旗子已换了擎天寨的大旗，迎风招展，看上去比神威镖局的旗子还要威风。 他们一行人走得饿了，便拿出些干粮在马上吃了。郭傲不敢停顿，也取了些干粮与上官红分吃，两人隐身树林中跟随。虽未被这一行人发现，但蚊虫叮咬也颇为难耐。上官红竟懂事得很，丝毫也不抱怨，饿了就接过郭傲递过来的干粮，默默地咬吃。如此走了两日，地势渐渐险峻起来，但一路竟然太平无事，再没有强盗敢出来劫夺。看来这青天寨竟然稳坐了川中黑道的第一把交椅，只要插了他们的旗号，便通行无忧了。不过什么寨子有了袁独、唐凡这群人，还能不坐第一把交椅呢？这个郭傲倒没有觉得惊奇，实际上这也是他断然将镖车交给他们的一个原因。江湖上并不是只讲实力，威望也极为重要。猛听唐凡叫道：“到了！”郭傲抬头看时，只见一座山峰高耸入云，上面影影绰绰地立着一座大寨子，一条刚可容车的山路扶摇直上，通到寨门口。隐约可见寨门上飘着一面大旗，上书“青天寨”三个大字。唐凡一行人都松了口气，说说笑笑赶着镖车沿山路上去。这山路却与平地不同，他们走得极为缓慢。郭傲在山脚下立住，遥望那山，果然险峻陡拔，山上奇石林立，绝少草木，端的是易守难攻。郭傲回身对上官红道：“你且在这里等着，我上去探探。”上官红笑道：“
你又想丢下我一个人？”“
我怎么会呢？只是这山上绝少遮蔽，我要是带着你，恐怕不免会给他们发现了。而且此去除了杀人还是杀人，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不看也罢。”上官红虽然泼辣爱动，但听到杀人二字却也不禁一颤，迟疑道：“
那你可要早些回来。”
郭傲冲他笑笑，示意他放心，带着他窜到了一棵大树上，寻了棵粗壮的树杈子将他放下，另寻了几只树杈支起，一则免得他掉下来，二则也将他的身形遮住，不易被人发现。他的身形展开，在山石间隐秘行动，当真如糊兔一般灵活隐蔽。上到半山腰，遥遥看到山寨上守望的山贼们互相招呼，一起向寨中聚义厅走去，似乎要群聚来观看这趟的收获。郭傲心中暗叫侥幸，借着山石之影展开八步赶蝉，垂直拔起，凌空斜走八步，已然绕过了一道绝壁。他轻功连环施展，不一会儿就到了山寨的附近。突听山寨聚厅中一阵轰然欢呼，郭傲心中一震，急忙低伏，就听一个浑雄的声音道：“
唐寨主跟众位辛苦了，众位不要吵闹，这些银子总归是要分赏给兄弟们的。”
大家轰然答应，果然静悄悄的，再无声音。郭傲心下暗暗惊佩，只因他一路行来，发现这山寨周围可资遮蔽之物甚少，从寨顶看去，山上山下更是几乎一览无余，可见设计这寨子的人胸中必定有计。再听此人一句话说完，聚义厅中顿时安静了下来，想见青天寨御下必严，所得均需分给兄弟，不设公财，更是杜绝参谋之道。有了这三条，无怪乎青天寨能坐稳黑道的第一把交椅。当下郭傲不敢大意，寻了处隐蔽的场所，缓缓坐下，默运玄功。 他的武功极为奇特，内功行开，耳目顿时变得异常聪明。只听得巨厅中呼吸上下约有几十人，孤傲不欲打草惊蛇，催动内力留神听他们说话。那浑雄的声音说，
今日我们取了这30万两白银作为青天寨立基之本，此后招兵买马再也不用怕官兵的围剿了。
唐凡尖锐的声音响起，总寨主智谋惊人，属下一计行事，果然让那孤傲上了个恶当，乖乖的将镖车拱手送了过来，寨主真是英明。那寨主哈哈大笑，甚为得意，
哈哈哈哈，但若无唐兄弟跟众位兄弟前往，孤傲又怎会生疑心呢？他若不心生疑忌，我们这计策又怎会成功呢？
唐凡道，其实也不用这些计策，只要总寨主亲临，孤傲纵然号称神剑，也未必能挡得住寨主的三招两式啊。听到这儿，孤傲暗暗惊心，唐凡的武功并不算低，见识当然更在武功之上，否则孤傲也不会上当。可此刻他如是说，若非特意拍马溜须，只怕这位总寨主的武功真是高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。唐凡虽然可恶，却不是拍马之人，只是一人武功若到了此等，又怎会占山为王，做这等生计呢？要知学武之人最是爱惜羽毛，与声名看得极重，多半是不屑这等绿林勾当的，又有谁能够自诩或他许稳胜剑神之剑？孤傲将当代高手都想了一遍，却无一人与此吻合。却听那寨主笑道，
哈哈，唐兄弟过于夸奖我了，孤傲武功不敌，我要想赢他恐怕得在50招以外了。
孤傲心下更是凝重，而听他们互相夸赞完后，便开始分配这些银两，先将寨中所用派好，再派了10万两买兵器，10万两买马匹，5万两招人所用，剩余5万两众兄弟依辈分职位分配，足足忙了半个多时辰方才忙好。孤傲听得更是佩服，只因此人实在是个人才，银钱分配之际极为公允，全寨上下一起宾服。要知道拿钱给别人，别人未必就会感激你，这其中实在是大有学问。郭傲自问不及，当下慢慢行宫，准备等他们分配好后，山贼散去再逐一发难。突然间巨厅中一声惨叫，众人一起沉寂下去，浩浩山风吹过，整座山寨中的人仿佛一齐消失了，再无任何的声音。这沉默竟如暗含着极大的力量一般，压得郭傲心中一震。他情知已经发生了极为重要的事情，不由纵身跃起穿窗而入，但见聚义厅中空空落落，哪里还有什么山贼匪首，只有一人躺在青石地板上，身子却已僵硬，那人面色惨绿，七窍中都流出浓黑的鲜血，身边放着一杯酒，杯子已被打倒，鱼汁留在地板上，竟然冒起一股青烟，显然是中毒身亡。大厅的一角是那6辆镖车，却已空无一物。孤傲的手掌不禁沁出了冷汗，他对自己的功夫极为自信，方才厅中尚有几十人，这绝对错不了，若是有一人能从厅中走出而不被他发现，那他也不必称什么剑神了。但忽然之间所有的人都听不见了，看不到了，难道那声音浑雄之人竟然是山精木魅，以魔法将这些人连同银子一起变走了吗？ 孤傲想到此处，心中不禁打了个寒颤。突然就听窗棂咯的一声响，孤傲出手如风，推窗望时，就见聚义厅外的悬崖边上立着几只猴子，正手拿石块向聚义厅砸了过来。猴群看到郭傲，一起呲牙咧嘴，呜呜啸叫，似乎在嘲笑郭傲自作聪明。郭傲不禁苦笑，30万两白银不是小数，岂能凭空消失？郭傲内息独具一格，善能遥感别人呼吸。他既然认定方才山寨中有十几人，那就是有十几人，绝不会错。但这么多人又怎么会忽然就不见了呢？若是听人如此说，他必会大笑那人见鬼了。但当这件事儿真真切切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却总不能用一句见鬼了来解释吧。当下孤傲展开轻功，将青天寨搜了个遍，却再也没有发现一个人。厨房还有没做好的饭，有些房间里的被子也没有叠起来，地窖中一坛酒刚刚喝了一半，但人影却半个都没见着。难道世上真有鬼神？郭傲呆立良久，只有跺跺脚走下山去。青天寨的大旗在风中猎猎作响，似乎山魈在向他挥手告别。上官红仍然在树上等着他，只不过已经睡着了。两日辛苦劳累，这孩子已经抵受不住，但他怕影响郭傲，一声苦都没喊过。只是江湖风雨，他又何必承受呢？他只不过还是个孩子。郭傲看着他睡梦中甜美的笑容，只觉口中发苦。他用什么来回答这个孩子？他又将怎样回报这个孩子的信赖呢？上官红揉着眼睛醒来，他一见到郭傲就很欢喜。
我们的镖银追回来了。
郭傲看着他希冀的眼神，心沉得更低，他实在不忍心让这双眼睛失望，但他也只能摇了摇头。上官红眼中的神采忽的一下暗淡下来，他轻轻地哦了一声。
哦，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是吗？
他若是发火大骂，郭傲可能还会好受一点，但他表现得这么善解人意，孤傲却只有更加难受。当下他将在青天寨的见闻一一说给了上官红听。上官红一言不发的听完，目中忽然流下两行清泪。
郭叔叔，我们是不是追不回镖银了呢？是不是啊？
孤傲忍不住鼻子一酸，他很想说不是，但今日之事实在诡异，竟然毫无头绪。上官红见他的模样也知无望，喃喃道，
难道这些人竟然是妖怪编的，突然钻到了地下不成？
郭傲的眼睛一亮，突地抓起上官红的手说，还有办法。他也不及细说，抱起上官红向山寨冲去。上官红为他感染，也不禁欣喜了起来。聚义厅中依旧空阔，那被毒死之人却已经开始腐烂发臭，这毒酒的毒性竟猛烈无比，短短的一刻中已然将那人尸骨化解，渐渐消融下去。上官红禁不住掩起了鼻子，郭傲却俯身下来，捡了块猴子丢进来的石块，敲打着石板的地面。等他敲倒第17块的时候，石板赫然发出了空空的回响。郭傲的脸上露出了微笑，
他的手掌寻找着石板的边缘，慢慢地将它翘起。据一听的石板铺得很粗，板与板之间并没有用泥灰嵌缝，撬动也并非难为。郭傲摇动多时，石板缓缓升起，被他的掌力拔了起来。石板接起，下面立即露出一个黝黑的洞口。郭傲心下大喜，探头向里面望时，突然一只黑箭无声无息地射了过来。这黑箭若是在石板一揭开便射出，也伤不了郭傲。但他顿了一顿才射出，结识之人必定是心神已泄，能闪过的可就没有几个了。郭傲的手中尚擎着那块石板，另一只手支在地板上，他已经无法闪避，无法出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郭傲忽然松手，那被接起的石板轰然倒下，恰好挡住了那支箭。这变化看来简单，但郭傲的反应若是慢了半点，只怕就跟倒在地板上的那个人一样了。那箭头乌光泛亮，显然已进过剧毒，只要沾上半点就再无药可救。山风吹来，郭傲的额头尽是冷汗。他再度出手，缓缓地将石板接起，却不敢立刻探头下望。等了许久，那洞中却没有毒箭射出。郭傲将尽力运足以提防突变，方才探头一看，这一看却不禁失望至极。那洞只有三尺，其中放了个设计精巧的机关，此外别无一物，却哪里能够藏人藏银呢？上官红见郭傲脸上变色，也禁不住探头来看。他却没有郭傲的修养，直接就坐倒在地上，面上怅然欲泣。郭傲只是凝目瞧着这洞口，似乎要看出什么花样来。上官红看着他的样子，不禁怒气顿生，大声呼道：
你还看些什么？难道你看一看就能将镖车看回来？
镖车虽然看不回来，但却能看出些其他东西。
还能看出什么别的东西？我只要镖车。
别的东西只要看出来了，还怕没有镖车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为什么要在地板上装这个陷阱？难道他们知道我们要挖开地板吗？
上官红一愣，郭傲接着说：
还是他们要遮盖什么？上官红开始认真咀嚼着他的意思。
你是说这地板下面还有别的洞口？
反正现在也没有别的线索，我们为什么不继续的探一下呢？他不再理会上官红，又捡起方才的石头挨着地板敲了起来。果然敲不多时，又一块石板下面发出空空的回响。上官红的精神跟着兴奋起来，不禁纵身过来。孤傲的脸上的神色却冷静如常，慢慢的循着缝隙将石板移开，等了一会儿，又一只黑箭击射而上。上官红失望的叹了口气，探头看时，果然这个陷阱也极为浅泽，并不能够藏人。郭傲却如早就料到一般，继续捡起石块敲打起来。等找到第五个陷阱时，终于不再有黑箭射出。两人看时，那洞口黑嗷嗷，斜伸下去，目光已然望不到底。上官红不禁一阵欢呼，郭傲的脸色却更为凝重。
你留在这儿，我去探一探。
上官红大叫：
这次你别想再将我留下，我一定要跟你去。
可这洞幽深莫测，中间只怕有什么机关。
我不怕，反正镖银找不到，我也是要死，我宁愿死在这个地洞里。
郭傲无奈叹了口气，将他抱了起来，向洞中钻了进去。那洞并不甚宽，
泥土的腥气刺鼻，极为难闻。再走了一会儿，眼前黑暗，已经几乎看不到东西了，地下的空气更是稀少，呼吸渐渐艰难。上官红抱住郭傲的脖子，一声不发。
马路书有未成，立马路书有未成，
马路书有未成啊！
赶快加入 QQ 群3524696735。3524696967
二号群200632652006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
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缘分呢？
我们在